感谢主，大家好，听到哈、哦，哎，我们来做个祷告哈。神啊，我们谢谢感谢你，主啊，求你原谅我自己的信心太小太弱。主啊，我们知道很多是你的主权在哪里，可是就像好像今天早上下了很大的雨。我心还是很软弱的，以为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可能会受难阻，可是主啊，你的爱吸引了他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说我们更加知道雨水是你要行出你的公义公平，因为我们知道山火的有很多的可能当中有很多的人需要雨水，还有在那个。看干旱的地，动物、植物，它们也需要水。所以主啊，我们谢谢你，无论是天阴天晴，主啊，我们都感谢你。主啊，下面的时间，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名求。好，我先来问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有智慧吗？想一想，问问自己哈，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题目呢？其实我自己很挣扎，因为觉得不配。可是呢，知道智慧的价值之后呢，我真的就希望跟大家分享。所罗门王他尝试用金银珠宝去比较智慧的价值。最终，他认为是比不上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箴言三章那里说：“得智慧、得聪明的，见人便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真金。”就是说，智慧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那智慧是不是超乎一切了？那你想一想，你一切所喜爱的，却都比不上。智慧人是有福的。那我相信大家都希望自己有智慧，父母希望子女有智慧，老板也希望他的员工有智慧，是吧？那人人都喜欢智慧了，哈。雅各。告诉了我们怎样可以得到智慧我。雅各书一章，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就是向唯一能够赐智慧的神祈求。”然后在以弗所书一章也说了。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那这句话隐藏了神的三位一体，对吧？你看一看哈，圣子耶稣基督，荣耀的圣父，赐人智慧的圣灵。智慧是神赏赐给人的，然后还有箴言九章哪里说？就是今天早上主席那个起应那个宣教经文，那里箴言九章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真知道神，认识神。是智慧的目的。原来神却又是智慧的来源啊！那一个懂得求神智慧的王所罗门啊，他在列王记上的上 你既然求者是，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迷的求敌仇敌，那我就应允你所求的，是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这是什么？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你。然后在列王之上的四章，哪里有缩短？所罗门的智慧胜过万人，他的名声传扬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那个草木、飞禽走兽、昆虫、水族那些东西，就相等于我们就是说，他是一个动物、植物、海洋生物的专家博士。嗯，但是他治理的以色列国富裕强盛，可是 ，but 可是。后来他没有管口自止，他不再敬畏神。晚年的时候他糊涂不堪，他去世之后呢，他的国已经分裂了。所以我们啊，那我们就来到我们雅各书节里哈。作者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在1章1节他说，他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是耶路撒冷，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书被学者称为是新约的智慧书，他因为当中内容引用了不少旧约箴言和耶稣的登山宝训。雅各书看一个人的智慧，是看的他的言行举止，就是这点我不知道大家同意吗？因为智慧呢，你是很抽象的，我们看不到，我们也摸不着，就是所以是他说一个人有智慧是要看他的言行，他的举止哈。那我们就看一看这段经文哈，3章13到14节哈。那我用那个环球圣经的新的一本13节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应当借着美好的生活，用智慧具有的谦和把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啊，和和本呢是用温柔，完胜的一本呢就用谦和。雅各说，若有人自以为有智慧，则应当用智慧具有的谦和行出来，应当借着美好的生活显出来。那是不是作收呢？啊，那我们又看一看英文了哈。他说他不是写 to show， 是 show by， 是从别人的角度去观察，是客观的，是人的行为见证表现出来的。不能强迫别人说你有智慧，不能啊！我要你说我有智慧啊，不能，也不能自己以为有，这等于有。然后第14节他说，你们如果心里怀着苦毒的嫉妒和自私，就不要夸口，也不要说荒抵挡真理。这个时候雅各逼疯一转，转移到针对人的心出了问题，就是行动的背后。弟兄姐妹，雅各书这个书信是写给教会的，在初期的教会使徒行传13章，那你说到一件事啊，那你说哈，到下安息日，合神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保罗、巴拿巴讲的道。 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诽谤。犹太人挑说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那难道人多人听到不好吗？那当时的教会呢，原来就有人以智慧财力去夸口，阻挡教会和福音的扩展。嗯，原来人的情欲哈，情感呢欲望是很自然不过的事哈。我们知道哈，有一次当我在看那个情绪表，那看里面的数字，统计的数字，就当天就很敏感。不知道为什么是情，那个感情。那我就比较不同堂会之间，祷告的人数啊，崇拜的人数啊，奉献的数字啊，我控制不了。我就看，就走进一个试探当中。我当时马上祷告，求圣灵帮助，然后认罪，然后悔改。其实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然后至于夸口，保罗说他跟随主，夸的是什么？他夸的是主的福音，哈，在加拉太书六章，他说什么？但我保罗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借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就是对保罗而说，他把这个世界钉死在十字架，世界没有对他有任何的影响力，没有能力影响他了，包括什么任何的利益、引诱啊。在对世界来说呢，保罗已经把自我、自尊都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说到嫉妒这个情绪哈，其实人人都有的。最严重的，你知道在什么时间呢？就在人生的一岁半，你们都经过一岁半到两岁半的时间，人人都有的。当妈妈手跑抱着另外一个小孩。或者要你分享你的玩具给别人的时候，不可能，对吗？那我的孙五岁哈，他已经很早说了 ，It's unfair。他跟他的姐姐就是玩具什么分不清楚，他就说 unfair，It's unfair， 不公平，就很容易啊，就觉得不公平。然后成长到年少的时候，如果没有那个。能力管好他的情绪呢，因为嫉妒可以做出攻击。那个攻击就是我们经常听到了，在校园里面呢，学校校园里面欺凌的，你这个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啊。那第三章十五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把14节、15节，我们成为一个对比，雅各就成为一个，把他们成为一个对比，就好像嫉妒是感受情感的其中一种，那属情欲的是，比方恐惧，比方愤怒，比方担忧忧虑焦虑、自私等等。口舌就是表达行动的一种，是属于地上拥有的一种势力去，可能有些时候去反抗啊，压制人啊，原来最后是阻挡真理接书，是一个结果的，是一个结果的一种，就是让我们知道撒旦魔鬼得胜了哈。那所以两种智慧，是一种是从天上来的，另一种不是哈，我称它为真假了哈。 雅各说这假的是属地上属情欲属鬼魔的。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哈，属地的是地上，用我们世界的标准哈，在新约耶稣的时代描述过一些犹太人的领袖哈，他们一致以为等候的救主弥赛亚是用军事力量政治的手段去争取啊，他们的国权啊福国等等。但神是不喜欢强暴的，神是不喜欢强暴，因为你们都知道在创世纪啊，在方舟之前耶神说的哪一句，地上满了强暴，所以神的审判要到来。靠暴力真的能解决问题吗？耶稣基督所传的是和平的福音。当耶稣以和平展开了救恩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法懂，也无法去接受，于是不信。这个属地上的智慧，假的智慧，成为犹太人得救的绊脚石。所以在地上看来，是不是没有权力怎样服众？没有兵马怎能胜利呢？可是在历史当中，旧约以色列民面对战争，他们却求助什么地方？其他的国家。所以神请以赛亚警告他们，在31章他说，祸哉，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仗赖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洁，也不求问耶和华。他们就是不认识神，不知道神。神是希望子民信靠顺服他的。在诗篇33章，他们说，人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然后在撒母耳记上那里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3章那里说，应解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的啊。在1章哥林多前书也说了，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利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今天我们信主的，无论我们是什么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人的想法永远不能高过神的想法，因为在以赛亚书55章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让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那雅各也说了，假的智慧是属情欲的，是人自己里面来的。啊，今年有一位播道会的校长啊，他说的哈、啊，他说今天大陆的信徒软弱跌倒呢，不是因为几十年前在大陆基督徒受逼迫的外在的苦难，乃是信徒里面出了问题，然后把那个信仰变质了。所以属情欲的假智慧呢，是什么呢？就是以体贴肉体情欲人本身的私欲。举个例子哈，在马太福音16章哈， 耶稣向门徒预言吗？他说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被杀，然后第三天复活。可是当时彼得情不自禁哈，就拉着耶稣劝他了啊，不可不可啊，不可不可啊！可是耶稣真的不客气啊，耶稣对彼得说：“哎，你是抱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就是人里面很自然的那个情感、感情、欲望推动就很自然了。可是原来很容易中撒旦的诡计哈。为何这么说呢？是因为耶稣随后就向彼得说：‘撒旦，退去吧。’”哇，那我们觉得哇，彼得跟了老师怎么亲密哈、哦？老师却在当时说：“撒旦，退去吧。哦”所以保罗在彼得当时说：“退去吧。”然后在罗马书，保罗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有些时候我们问自己哈，有些时候我会跟随肉体，一直跟随圣灵，就两边哈，三心两意。所以生命记就是很清楚的，神说你要全心、全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所以信主后呢，圣灵内住呢，其实是神的应许，也是真的真理啊。我们说是真理。如果你信主之后，神已经应许你有圣灵内住，所以问题是你有没有真的全心的信，有没有真的全心的顺从神吗？你的心里的位置有没有给圣灵呢？神的话语是叫我们面对自己。随从肉体的，你曾经试过？我们自己想一想，有没有试过向我们的家人发射情绪？你们也知道结果怎样吧？肯定有试过。那体贴肉体比方例于就好像一些坏的习惯。那让我想起呢，十多年前呢，我的小儿子啊，那从最后一分钟。Last minute, 就是他的很坏的习惯。Last minute, 交功课、出门口什么的。当时我真的很痛苦，我跟我的老公就很痛苦，就是很多摩擦，哈。可是现在我告诉你哈，21世纪了哈，原来有一种文化就被自我中心文化去熏陶的，就是自我膨胀。就让事情呢其实更困难。因为最重要是我的感受。我的感受哈。所以对家长啊，现在在座的家长是一个非常难的挑战。怎样去平衡是那个管出还有那个怎样去身教呢，是非常困难的。好。现在继续了哈，就什么是属鬼魔的智慧呢？撒旦喜欢故意制造混乱、纷争，目的是要使人离开神。我们都知道，从人的第一宗罪，就知道撒旦叫人与神争权，不服从神。魔鬼目的是叫人离开神。现在我们知道一些冲击教会的议题哈。包括同性恋，同性恋，包括他们说是人天生他的性取向是天生的哈，所以他只能怪父母，怪上一代哈。然后也有安乐死，就是那个就是帮忙他去，因为他签了。然后我要决定我要断我的生命，那个安乐死，还要在澳洲同居是合法的。这是家庭关系哪方面？比方 Halloween, 应该怎么样面对哈、基督徒。那解释都是成为教会分裂的一些议题，这个年代，所以让大家知道我们要面对的困难是多大啊。我见过有一位先生啊，是他跟我说，我非常怕那个邪灵，邪灵他可能碰过，我肯定他碰过，因为他告诉我的时候他碰过，是有一些超自然的力量他看见，所以他说我不敢背逆邪灵去信耶稣，因为这样我会出事的。他跟我说这个，因为他还没有信，可是他说他不能叛逆那个邪灵，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信耶稣会出事了。可是他没有平安，他很困扰，所以他真的很辛苦。他不信靠顺服创造的神，却顺服了仇敌魔鬼。所以在以弗所书圣经告诉我，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背逆顺服背逆自己心中运行的邪灵。在彼得前书五章，彼得说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烤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所以教会生活是重要的，能够彼此关顾那基督徒要知道，我们都知道有邪灵，我们都知道有仇敌但记得基督的福音已经胜过撒旦了，我们只要全心信靠神就不怕了。在路加十章十七到二十九节，哪里说哪里记载了主耶稣差出去的七十个主耶稣差出去，然后他们回来了，他们都欢欢喜喜的回来跟主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了。那挺好啊，对吧？可是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了，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啊！这个我们记住啊，我们信主的，我们有那个能力的，对吧？然后在三章十六节了，我们回来看一看哈。因为哪里有嫉妒和自私，哪里就有混乱、不安和各样的坏事啊！混乱、不安、坏事，那你大很多的例子哈，约瑟，还有扫罗、大卫，对吧？十一个哥哥因为嫉妒，就把用20个银子卖了自己的弟弟，对吧？还有呢，就扫罗、大卫的扫罗与大卫的故事，好，在撒母耳记上的十八章。众妇女舞蹈唱课，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就发怒，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起，就当天呢，扫罗就怒视大卫了，他两次攻击大卫，他真的把那个箭头行出来了，发去大卫，要杀死他。扫罗在十八章十二节怎样形容呢？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扫罗内心的嫉妒不安，却甚怕大卫。重复的说，扫罗怕大卫，甚怕大卫。扫罗花很多时间、资源、精力去什么对付大卫，这是属地啊，属情欲啊。 他要满足内心那种仇恨啊，那种私欲啊。结果他中了魔鬼的诡计哈。扫罗其实不应该对付大卫，应该是对付自己的罪，向神真正悔改才对。那我分享一下哈，我有一本书哈，大卫西珀的一本处理矛盾的书哈。他说到争斗呢，在人的心里呢，会形成一个循环的机制，循环的反应是自然的，控制不了的。开始的时候，有人的自尊受损了，受伤了，因为争斗嘛，哈。于是呢，就对对方产生一种错误的信念。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自我保护了，辩护了，来沟通了，哈。然后表现恐惧、愤怒，然后随之又反击，去报复、报仇，然后再继续循环争斗，又在自尊受损了。如此的不休不休，人是感情的动物，这是一种反应啊！停一停，你们最近有没有跟谁有在看入这个循环当中呢？想一想，那究竟怎样才能中断这种无谓的争斗的循环的机制呢？啊，不要在循环不休的邪气中打滚啊！只要神的智慧、福音的大能，能够使人神可好，也叫人彼此宽恕可好。那真智慧的表现是怎样？但十七节哪里说了？基于从上面来的智慧，首先是纯洁的，其次是和平、温柔、恭顺、充满怜悯、善果，没有偏袒，没有虚伪，啊，是一个清纯干净的动机，喜爱和平。这个字喜爱和平是希伯来人的描述的弥赛亚的国度。Shalom， 你们听过了哦，这个就是弥赛亚的他们希伯来人说平安 Shalom 哈。哎，什么是 Shalom？ 你们有给人写信的时候 Shalom 哈，什么是意思呢？其实是一种自由，完全摆脱那个情感上的担忧、沮丧的一种自由状态。因为已经与神和好了。主耶稣这位君王，他以温柔谦和去成就他的救恩。温厚是什么呢？温厚是考虑周全的体谅。恭顺是什么呢？柔顺顺服的意思。尽管我们的耶稣这位君王，尽管他有权把我们得罪他的人都处死判死，可是他没有，我们的主没有啊！如果我们以世界去定义温柔呢？可能呢，我不知道，可能是比较懦弱的，可能是输家吧。两夫妇吵架的时候肯定不行，对吧？这是懦弱，这是输家。可是当从天上而来的基督的温柔恭顺是一种，我们记得学校基督他有一个超然奇妙的耐力，是颠覆人性的，父神周全的考虑人的无能啊，所以几千年了根本都没有办法以我们靠着行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耶稣体贴天父圣父，他温柔谦和的服从邪己，然后十字架的宝血一次过洗净全世界人类的罪。这个救恩没有偏私，没有假冒，只要接受就可以了。在撒加利亚书也记录了，这是旧约的先知书哈。哪里说你的王来到这里，也是他是公义的， 并且虚行拯救，悉谦谦和和的骑着驴。我们的主是和平、温厚、恭顺的，为我们将自己的生命交出。在哥罗西书一章哪里说，既然借着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因为基督和平的救恩，我们这般罪人已经与神和好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应当学效基督与人和好？我们心里想一想，最近有谁得罪你的？靠着基督跟他和好，这是替造和平的人用和平培植出来的公义果子，在和平的大前提下产生公义的果子。我们有没有最近跟老公老婆吵架那不能相让，就好像我们初出戒分的时候哈，就像好像吃那个牙膏啊，这应该从下面接上去啊，还是整只接啊？你们就是说笑哈，可能就是一点点很小的事啊，就像比拼谁更聪明，比拼谁更有智慧，对吧？然后政治上面的争斗，家庭啊，兄弟姐妹啊，他们有因为父母的偏心，然后我们的家庭的弟兄姐妹啊，怎样就是有嫉妒在里面。还有在办公室里面的恭维斗，还有学校的欺凌，很多很多事情啊。就像我预备这篇的时候，我也没想过以色列跟哈萨这个见证，所以我们想一想这些表现，结果不都是属地、属人的私欲、属鬼魔吗？那我们学习耶稣谦和的心，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显大啊！如果父母能够以和平的手法去教导下一代喜爱和平，那不能够你们都没有和平，然后叫下一代去和平吧？然后同样以敬畏神的态度去教导孩子去敬畏神 ，Fear God 啊！在地上我们要争取现在很多人要为了争取公平公义发生了许多的见证，求智慧，让我们真的求智慧，懂得分辨，因为肯定的，我们在交谈之中，新闻这么多关于那些见证，我们真的求上帝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懂得分辨是属地、属情欲、属撒旦的行动。我们就知道人们需要基督，人们需要主耶稣。好，最后呢，我就以拉合的故事结束了哈。在雅各书二章二十五节，雅各也提到妓女拉合接待世界的行动和他的智慧哈。当约书亚接手摩西领到以色列民准备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的心是要以色列民的耶利哥城的。在约书亚记的二章哈，约书亚打发两个间谍，就 spy 哈，打发两个间谍去耶利哥他们来到妓女拉克的家了，因为他住在贴近那个城墙的边界。然后当天耶利哥王就已经知道有以色列的间谍进来了，晚上就派人到拉合那个妓女的拉合的要他把人交出来啊。拉合就将他们呢这两个 spy 呢就藏在房顶啊，后来他们也安全逃脱啊。拉合与两个间谍就谈判，他们当时的对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哈， 学者认为是一种经典的神学渲染啊，在约书亚记二章九节，我们一起念好吧。拉可对他们说，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我、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可以赐赎他们的，准咒我们圣命不死，让人成了一诚实。是的，他们。于是，女人用绳子将，谢谢哈，在六章就在约书亚记哈，以色列人围城呐喊，就攻破耶利哥城。约书亚把拉可与他的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妓女拉可全家蒙拯救，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你有没有想过圣经为什么用妓女来称呼拉可？妓女拉可，妓女拉可，为什么用妓女呢来称呼呢？这个称号表明他不是什么尊贵的身份。圣经的着解是要表明神的救恩不会看你的身份、称号、民族。拉可属天的智慧，敬畏神。他不但救了自己，也让家人也蒙拯救。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哪里也说，妓女拉可因着信，从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圣存的一同灭亡。拉可的人生下半场就在马太福音一章五节告诉你了。他的下半场是怎么样？从拉可是那个他的家伯啊，你就看了。从拉可是三波阿斯，就是路德的哪里的波阿斯？他是大卫王系的祖先，而且延伸到作为基督的耶稣。拉可住在以色列中，在王族家谱之内，直到今日。所以我们就知道哈，今天我们说的就总结了哈，有两种智慧，关于它的源头、它的性质、它的表现哈。假的智慧的来源就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敌、属情欲、属鬼魔的；真智慧的来源呢，属上头来的，从神而来的。还有假的智慧的性质呢，就是怀着那个嫉妒、纷争那个动机啊，说谎抵挡真道。那真的智慧呢，是清洁、和平、温良、柔顺的，蛮有怜悯，多界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然后结果是怎样了？假的智慧的结果是扰乱各样的坏事，真的结果是和平、和睦，结出神喜悦的果子。任何行动，分辨智慧的源头，随从内住的圣灵啊，你要问。是随从我内住的圣灵，还是我个人里面的情欲啊？那个结果是有神的平安，有喜悦的果子，还是烂摊子？最后两节，雅各告诉了：若有缺少从上头来的智慧，就应当求那口赐予众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还有第十七节，我们一起念哈，大声的一点念，一章十七节。因为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哪里降下来的。神拥有各样的美善的恩赐赏赐，神有丰富的机缘向他求。不论你内心今天有多焦虑，有多什么困难，向神求啊。那我们就有三点咯，行动就是自我省察，我们用什么智慧去解决我们人生的事情呢？也求神 来智慧过地上的生活了，明白管好自己里面的情欲了啊。我们学习努力体贴圣灵体贴圣灵行事我们不要中魔鬼的诡计。然后我们唱回应诗。